诸日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对不起，我给这个领会的没有说得很清楚哈。我们可以一起来把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讲台读这个单数节，会众读双数节哈。尼希米记第一章，哈加尼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吉斯牛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久证的。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王对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十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云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何伦文、参巴拉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眷、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真理，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能力，你的话语里面也充满了医治。主，在今天早晨，愿你用尼希米的故事，用他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奋勇做工，重建城墙。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尼希米记是我们很熟悉的，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本书。大家都很知道，很关心我们的建堂计划。我想这也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的一个好的时间。尼希米他既不是先知，又不是祭司，也不是君王，如何能够兴起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内忧外患，为什么他们能够奋勇做工，在短短的52天之内就重建城墙。神把建堂的机会放在我们面前，他的心意是怎么样的，他要我们做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在尼希米记，我们能够一起来谦卑的学习，并且明白神的计划。那尼希米记呢，可以说是记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最有价值的、最有历史价值的这样的一本文献。在希伯来的旧约圣经中间，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是一本书，记录了历史上流亡以色列人的三次归回。以斯拉记记载了前两次，分别是主前的538年和主前的457年。而尼希米记呢，它记载了第三次的归回，就是主前444年所发生的事情。以斯拉记呢比较侧重于圣殿的重建，而尼希米记呢，它重点讲述了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哈该书就是讲到圣殿的重建的情况。哈该作为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的第一位先知，他激动当时的犹大的省长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和当时的百姓，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奋勇做工，用4年的时间就重建了圣殿。那么从公元前520年开始到516年就完工，重新建立了百姓他们信仰生活的中心，也结束了以色列人他们70年没有圣殿的历史。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续集。从那时到公元前445年，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又有70年了。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回来报告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祈祷。尼希米身在异城，在被掳归回出生的以后的好几代这个犹太人，他没有住过耶路撒冷，那么现今呢也在波斯王宫里面做王的酒镇，他有丰厚的这个收入还有地位，很像我们现今在美国出生的这个儿女， 他们受过好的教育，有好的工作，有非常舒适的生活。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借着以斯帖皇后的帮助，在苏珊城和波斯帝国杀灭仇敌。那么犹太人的地位呢，在那个时候得到全面的改善。那么这个苏珊城呢，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提到的，尼西米住的地方，是波斯王的四个皇宫之一，是他的东宫。那么以斯帖的故事呢，比这第一章要早25年左右。它正是尼西米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尼西米他一定有一个敬虔的父母，他们注重培养他的信仰，让他明白神的心意和计划，所以他对犹大的渔民有很重的负担。虽然他没有经历过他们的艰难困境，但他感同身受，故此他不享受他在其中的这个奢华，却愿意哀哭进食祈祷。尼西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在我们一个事工开始以前，我们有三样事情可以做：哀哭、进食、祈祷。除非我们看到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我们不会感到有得救、有复兴的需要。除非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不会有尼西米那样的负担。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建堂，我们也许可以从哀哭、进食、祷告开始。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负担，在上个月各月的建堂委员会在上个月的建堂讨论会上面，我以为只能来十来个人，结果来了50几个人。在我们刚刚过的教会金狂座谈会上，大家对建堂有热烈的讨论。大家都有同样的负担，我们现在的建筑物有30年的历史，那么各样的硬件都已经老化，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神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教堂。那么3年前的时候，我做建筑的执事，神很幽默，把我安排在公司里面，把我安排坐在我们公司的 building manager 的旁边，所以我就跟他成为好朋友，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一起去玩，很好的朋友。但同时呢，我也想他学习如何做物业管理。我的公司也在 Chelmsford， 离我们这儿很近。我就问他公司里面有几个这个暖通空调，就是 HVAC， 是负责暖气、通风还有空调的。每一个有几吨的容量，什么时候换 filter， 什么时候清洁 coil。HVAC 一般家里面只有一个。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个 HVAC 吗？有24个，非常非常多。其中有8个是7.5吨的，有16个是5吨的，都比你们家里面的 HVAC 要大。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清洗地毯，什么时候换地毯，什么时候磨地板。他管理3到4个全职的人做物业管理，公司的面积比我们稍微大一点，其实我们的面积也不小，我们教会有64000平方尺，但是我没有一个全职的，甚至也没有一个半职的，而且我们都是做 IT 的，所以我没有学习过物业管理。那么几十年下来，教会硬体的这个状况呢，很值得担忧。一个是清洁状况，一个是安全的状况。那么一位附近的牧师，他到了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清洁的这个状况比较敬仰，也许看到我们办公室多年不换的地毯。另外一个是安全，那么每3年1次的 building inspection 都比较难通过，今年我们的应急灯又不工作，那么感谢王文德还有江世明弟兄，他们正在努力。所以神就把这些很多的看见，很多的负担放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上。那么有一年的时候，有个姊妹告诉我，她说我愿意奉献几百块钱专门用于这个厨房的清洁那么就是磨地板的这些我看到弟兄姊妹非常大的这样的负担 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了 Grace Chapel 参加他们的青少年事工培训，对他们教堂的建筑还有清洁非常羡慕。当然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建筑，教会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团契敬拜，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但是正是尼希米所看到的一样，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被建好，敌人可以进来，神的殿受到威胁，神的子民不能够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以至于被欺压受凌辱。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建筑也越来越影响我们的事工，而且我们在这上面也亏欠了神的荣耀。我自己的一个负担是希望教会神的殿能够与我们的家里面一样干净，与我们的公司一样安全。为什么我们永生神的殿不能够比一个小小的公司物业管理的更好呢？为什么我们永生神的殿不能够与我们的家一样干净？难道他没有能力？难道他缺乏吗？没有，我想神在等我们复兴，一个以祷告为基础从灵里完全的复兴，一个从个人到家庭，从教牧同工到团契完全的复兴。神不只是单单要赐给我们一个建筑，一个新的建筑，而是要借此机会从灵里来复兴我们，正如他在尼西米时代复兴以色列人一样，复兴是从有感动、有负担、有祷告开始。我们来看尼西米的祷告。尼西米是一个祷告勇士，在整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尼西米随时与神祷告，在他悲哀进食、刻苦己心、决志靠主，尼西米的祷告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人的祷告，有丰富的以色列人的礼仪传统，里面有严谨的赞美、感恩、悔改、认同、为众人求和为自己求这样的次序。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他赞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大而可畏的上帝，他感恩因为神守约施慈爱，他悔改在第六节里面，愿意替众人承认罪，值得我们教牧同工学习，愿意替众人认罪效法基督。我想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在每个层面上都反映了神的荣耀，包括我们的建筑。最后他为众人求也为自己求，他本是一个替王品酒的，他没有建筑这方面的技能，然而他有这样的负担，他也知道由于他的地位非常高，他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完成这样的使命，所以他就接受这个挑战。然而他没有第二天去找王，他是耐心的等待寻求，他耐心等待寻求了4个月，这是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个时间上面我们能够看出来。第一章在祭司流月及希伯来历的9月，约在公历11月和12月中间，尼希米如此的祷告有4个月时间，一直到第二章的20年的尼撒月，就是犹太人年历的正月，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他的愁容被王看出来，他从祖先坟墓的角度来引起王的同情。我们看到尼希米立刻向神祷告，并且把他预备好的计划和措辞向王讲出，包括在后面提到了两个诏书，一个是通行的，另外一个是预备木材的。尼希米有丰富的、有周密的计划，在他等待的时候，他没有单独的等待，他有周密的计划。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在第八节，王就允许我，因为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我很感恩我们建堂委员会是一个祷告的团队，他们定期忠心的为我们建堂祷告，长时间的等候神的时间，比如他们一直为我们教会对面的那一块地祷告。就在上个月我们知道这块地已经 on the market、要准备、bid for sale、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看到上帝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给了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愿我们能够像尼希米一样抓住这个机会，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同样的有周密的计划，有好的预备。好，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虽然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时蛮有省长的这个权柄，并且身后有波斯帝国的权力的支持，但是他一连三天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把神的计划告诉任何人。我们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智慧，他的预备来做仔细的勘察，了解撒玛利亚人毁坏城墙的程度，他肯定也是在计算重建的费用，而且他在计划，也许在计划不仅是重建，还要如何的管理，如何的维持。尼希米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仅有感动，他有行动。当他看到神的预备充足的时候，他选择与神同工，他就讲了这一篇复兴犹太人有名的一篇道，在17节和18节。他从分担他的负担开始啊， 17-18 就是李建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的主要的经文，到肯定神施恩的手的帮助，最后到呼召。这里我们看到民众的反应，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大家奋勇做工，抵挡了敌人的嘲笑和攻击，在52天就奇迹般的重建了城墙。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批奋勇做工的同工，并且有一个大家奋勇做工建堂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现在这个堂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是1992年5月17号，就是21年前5月的同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将这个堂献上，开始了 CBCGL 在这里的聚会。今天我们可以来重新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建堂还有献堂的历史，感谢神主员弟兄把它放到网上，我把它当录了下来。下面我们请高伟明弟兄能不能帮我放一下。 大家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三个七年，二十一年很快就过去了。中间你们看到很多人都成为宣教士啊，成为牧师，成为牧者啊。那么我现在请在当年在现场的还在我们中间的，今天能不能请你们站立，我们表示感谢。请坐，请坐。你们是哈该一样的先知和勇士，因为当年你们建了这个堂，我很感恩我能够在这个教堂得救。如今我们尼西米的一代起来，我想我们要接过这一棒。看到教会的需要，重建城墙。当然我们在谈到重建城墙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重建，而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建堂的时候，我想也与大家来一起的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蒙神心意的教会，以至于在团契在教堂上面我们都能够得到他的荣耀啊。对不起，因为我查了这个 video， 所以说前面一段讲的比较快一点啊。现在我想与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实际上从当时建堂一直到后面这21年，有历届的建筑的同工，还有执事到负责清洁的，到给我们修理的啊，英文组的 Peter， 大家都在上面也能看到。弟兄姊妹付出了很多的这样的负担和心血，我想神的时间到了，让我们抓住机会一起的奋勇做工。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立定心志来顺服他，神的祝福不只是单方面的，他要在灵里，在家庭里，在团契里，在教会里来复兴我们。这个月的教会理事会上面，英文部的 Eric 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你理想中的 CBCGL 是什么，或者说你心中的 CBCGL 的意向是什么。我分享了我的一个负担，我说有一天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和教导门徒的教会，从周一到周四。在平时教会以外的生活也许是我们属灵城墙的破口，信仰从家庭开始，从我们每一家做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啊。去年我儿子学乒乓球，那么一个星期两次，给我们家很多的挑战。但是很感谢神，他 他的带领，去年底我们就完全的停下来了，以至于我们晚上有时间在一起。最近我与我的太太和孩子分享我的负担，今年我们家的意向是把最好的时间献给神。什么是每天最好的时间？在我们家就是晚上八点钟，我们一起有半个小时的家庭团契。那么在八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不让任何东西来阻挡我们亲近赞美神。不管是中文，不管是 piano， 不管是他们的作业，还是教会侍奉，甚至是神学，我和我太太 We are committed 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敬畏神的人。这个世界不缺少世界冠军，也不缺少钢琴家，也不缺少成功的人士，然而缺乏敬畏神的人。我们愿意立定心志，不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我们要奋勇做工来重建属灵的城墙，不要让这个世界来侵蚀我们。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家庭有同样的负担，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奋勇做工，来重建城墙，重建属灵的城墙，重建教会的城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圣洁，看到你的全能。在创世以先，你就拣选我们，在万人之中，你知道我们。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在这里拣选 CBC Geo， 在21年前，当我们在这边建这个殿的时候，主，你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得到满足。你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你要建立一个蒙神益人的教会。主，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的供应，我们感谢你的带领，我们更是感恩我们能够在这里得救。主，当我们看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你给我们开的这扇门，看到你自己在我们教会的工作，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负担与你同工。愿你重新兴起你自己的真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以至于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主传福音的，能够成为教导门徒的这样的家庭。愿我们的儿女就是能够成为我们教导的第一个的门徒的对象。主，愿我们在建堂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属灵的带领，能够看到你来是要借着建堂来完完全全复兴我们，以至于我们要把我们的旧的皮带完全的放下。主，因为你的新酒乃是要装到新的皮带上面。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